视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。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，雨来了也走了，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，而那些爱过、笑过、哭过、痛过的日子，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什么不想什么，这是禅意的一种生活态度。这是刚刚在半点报时之前所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品味人生的文字。那我不知道在这样周末的夜晚，你是不是也像文中所说的那样，不为什么，不想什么，只想打开收音机听一听属于我们的似水流年。时间是周日的晚上的11:38，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的一个环节。
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，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，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。
怀念校园，
不相信缘分，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人为的，最多也不过是机缘巧合而已，没什么事情是冥冥中注定的。初二的时候，班上从湛江转来一位男生，穿着一身蓝色牛仔，背个黑色的大书包，班上同学有点轰动，因为当时这样的打扮可以使他被列入帅哥一类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笑起来两个深深的酒窝，这一点很有意思。我也只注意了他的酒窝，因为我也有。当时老师把他安排在了一个离我很远的地方，因为座位不在一块儿，所以和他没有过多的交谈，只知道他很能说，他周围的女生经常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我也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自得其乐。那时候老师换座位了，我和他同桌，我们都很惊讶，和他那一天我们都只是礼貌地说了句话，算是熟络一下。 后来的日子记忆不是很深刻，说说笑笑就过去了。高中分班考试，我们还是在一个班，但是座位的距离也拉得比较大。高中时我们一般都是和自己座位周围的人玩得好，所以和他只有一份老同学的感情，见面互相打了招呼，有什么事情互相照应一下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子，一年又是这样过去了。高一期末之后，我们学校就要文理分科。小学初中的我一直都是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天赋很轻松的就过来了，成绩一直很好，而且在家里也不需要像他们一样挑灯夜读，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被同学们所羡慕。但是这种情况延续到高一，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以及我的日渐懒散，成绩开始一落千丈，而他的成绩一向都不好，于是我们一起被班主任分流了。所谓的分流就是从普高分到职高班。家里知道了之后没有骂我，只是说我应该改变学习方法了，现在已经是高中了，不比从前。家里跟学校领导说了一声，我又进了普高，而且是文科重点班。上学第一天意外地发现他也在这个班，原来他家里也帮他搞了关系进来。我们相视一笑，而且都非常高兴。在这个班里，我们只能相依为命，因为我们是差生，别人都是尖子生，而且他们已经上了20天的课了，都已经比较熟，就我们是插进来的。所以刚进班的时候我们聊得非常好。这一年我因为意识到了自己从前的错误，开始勤奋学习，成绩上升得很快，但是他好像还是在原地徘徊，没有好转。而且同时我们的座位也隔得很远，偶尔的交谈也仅仅是在放学和上学路上的偶然碰面了。高三又是一次调整座位，班主任把他换到了我的旁边。到这时我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候冥冥之中还是存在所谓的缘分的，要不然为什么我和他之间总是有些牵扯的呢？高三一年是我高中生活中最难忘的，和他做同桌的日子真的是很好玩，给我紧张的高三生活增添了无数的轻松与快乐。可能这也和我现在就读的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天性好玩，也爱说话，他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坐在一起成了老师严打的目标。我们一起上课写纸条，一起抄作业，一起躲避老师的偷袭，一起在上课的时候分享美食，一起在早自习的时候打赌，背诵课文。这样过了一个学期之后，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些波折。快放寒假了，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，过年的时候我们互相送送新年礼物吧。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，就说好。后来突然发现，原来那年的大年三十就是情人节。那天我们互送了礼物，也许是有点担心高三的毕业考试，我突然觉得心慌。只有一个学期了，大家都在忙着学习，我们怎么能够分心呢？寒假过完之后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学习回家，谁都没有再提什么，但是好像又多了一点暧昧的关系。而且我发现最可怕的是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喜欢上他了，因为我开始在乎他了，关心他了。我因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感到惶恐，而且我天性就很倔强很好强，虽然发现自己有这个想法了，但是我还努力地去掩饰。其实他和我一样也是非常好强和倔强，他觉得我可能不是很喜欢他， 或许他也怕拖累了，以至于我高考不理想。我发现他开始和另外一个女生来往了，他开始逃避我。每次看着他和别人谈笑风生，我心里都会非常的难过。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我不能再和他做同桌了，这样会害了我的。我匿名给班主任打了个电话，说要求把我和他分开，因为他们总是说话，影响了周围的同学。果然第二天，班主任把我调到了前边，这是我想要的结果。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和他形同陌路，一直到高考结束。考试结束之后，班上开始疯狂地写毕业留言，每个人都买了厚厚的一本，留言本在同学之间传来传去。到了最后，我们的留言写得差不多的时候，他把本子递给了我，我也把本子递给了他。看着厚厚的留言本，我在想就要各奔东西了，是不是该把自己的感情告诉他们？自己默默承担了那么多，到现在如果还不说，或许就会错过一辈子了。我最终还是把对他的感情都一一写下来了。第二天把留言本还给他的时候，本子拿在手里仿佛重若千斤，他也在同时把我的本子给了我。我接过本子，心跳得很快。他会不会也喜欢着我呢？会不会也对我表达他的感情呢？果然，他也写出了他的心底话，原来他也是喜欢我的。我总算放下心来了。顺理成章的，那个暑假我们开始放肆地发泄被压抑已久的心，感觉以前乌云笼罩的天空一下子晴朗起来。然而我和他的性格有着太多的相似，不肯认输，不肯低头，所以我们经常为了小事儿谁也不理谁。他的女生缘一直很好，很多女生都喜欢围着他左右转，可能是因为他的个性开朗而且幽默吧。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在意，终于有一天，因为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太好，加上那天玩得有点不尽兴，回到家里给他打了电话说我们还是结束吧。他迟疑了一下，爽快地说是你说的。我说是的，是我说的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接下来的那个暑假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紧接着家里在帮我联系学校。刚来的时候寝室没有电话，只能写信，我想让自己很快地适应一个新的环境，所以没有和高中同学联系。我以为自己到了新的地方，应该很快可以忘记过去的一切。然而当一切新鲜感过去之后，我开始疯狂地想他了。但是我不愿意去打听他的联络方式，虽然我知道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在半个学期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竟然会在麦当劳里偶遇。而且当时我们都穿着同样花纹的毛衣，高中时曾被同学笑称我们穿情侣装的那套衣服，都是蓝色的牛仔裤，惊人的默契。那时候我们刚去新的城市不久，能在那么大的城市当中碰到以前的同学，那种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抑制。我们都已经忘记了之前的不赌气的不理睬。他问了我的地址，回到寝室之后，我一直在想他会不会写信呢。几天之后真的收到了，也没有提什么，我们习惯像好朋友一样的交往，虽然中间夹杂些暧昧的情愫，我们经常的通信。突然有一天听到了他说起高三暑假我们吵架的那一次，之后两天他对一个喜欢已久的女孩子说，我喜欢你，做我的女朋友吧。 孩欣喜地答应了，而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彻底绝望了。我告诉自己，现在已经不是从前了。这样的交往保持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告诉我他和他分手了。我听了默默无言，虽然心里有一丝高兴，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表露出来。在想，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大二的下学期，他突然对我说，想出远门玩一次吗？我们去岳阳吧。我很喜欢岳阳这个城市，于是那个晚上我们一起走在岳阳的街上，聊了很多很多。我觉得时间如果就此停止该有多好啊。突然他对我说，其实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，有时候觉得自己走得很远了，可是心里最深处的那个人还是你。我努力说服自己不要总是记得你，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了。但是我知道你是不会喜欢上我的。我想了很久，没有把握再这样下去了，决定陪你出来玩最后一次。我的脾气一直不是很好，虽然我迁就了你很多，但是我总是会惹你生气，所以我决定这次什么都听你的。这是最后一次，然后我就消失。我当时就惊呆了，虽然这是我一直很想要的结果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说，你有努力吗？你有做过些什么吗？我一直以为自己自作多情，一直拼命地压抑自己的感情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你是喜欢我的。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只能做到这样的话，那他也不会觉得幸福的。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想些什么，想要个什么样的结果。第二天我们在岳阳街头漫无目的的游荡，我什么话也不想说，心里很气愤。我一个人气冲冲的在前面乱走，后来他终于忍不住停下来，眼眶一红，一个人抽泣起来。其实认识他快七年了，第一次看见他掉眼泪，没想到竟然是为了我。当时我一下子慌了，但是我也实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。如果他已经尽了全力了，这显然不是我想要的。我不明白，我对他说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们就这样回来了，我目送他坐公交车，看着他上了车，面色苍白地看着我笑了一下。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心痛的绞痛了一下。我看着车上熟悉的笑脸，明显的酒窝，这个人曾经是我一直爱着的人，现在就这样走出了我的生命。有缘的人为什么不能画一个圆呢？车子渐行渐远，终于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了。我在想，我们之间也是渐行渐远了吧。
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
的这首怀旧的校园民谣《同桌的你》结束本周的似水流年，下周六周日晚上不见不散。
FM 914 AM 648，广东卫星广播，经典歌曲
推荐。